到创世纪。我读中文的圣经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跳梁跟涤梁是不同的，一个上面有个出，一个入。我眼睛不好的话都差不多。所以呢很好，我想这个我们就要当约瑟把粮食卖给别人是跳梁，那么当雅各的这个当约瑟的哥哥们来涤梁来买粮的时候，那么就是涤梁。那么42章我们看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滴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滴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滴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滴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里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不是的，仆人是涤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里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个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献祭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做这么多。那到现在弟兄姊妹应该对于约瑟有印象，就是约瑟一生呢一共有4组的梦。那么他的哥哥们远远看见他，就说那个做梦的来了，所以的的确确做梦是约瑟的特点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那4组的梦呢，头2组的梦就告诉我们说，约瑟要在荣耀里有一天，你看11个合伙要来到他面前下拜。那么我们知道约瑟的梦果然实现了，我们读到42章你就知道，等到全地都饥荒，等到他的哥哥们来涤粮的时候，结果他们果然呢向约瑟下拜。你看到这个时候呢，约瑟的第一个梦就完全的应验了。而且你记得吗，约瑟圣经说约瑟认得哥哥们，他们却认不得他。那这个时候约瑟就想起从前所做的那2个梦，那么尤其是第一个梦现在刚好应验在他的眼前。所以我们记得约瑟他不是做梦，约瑟的梦能够实现。梦在圣经里面代表意象，许多人今天没有意象他就没有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应该有意象，我们应该做梦，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梦会不会实现。有很多人一天到晚做梦，他的梦从来不实现，永远都是遥远的。他可以讲长篇道理，他可以讲给弟兄姊妹听，讲祷告里面也讲得非常的好听，但是问题就是到底在他身上有多少的实际呢？所以我们知道梦和实际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们知道约瑟他的梦最后实现的时候，你看见他梦和现实就成了一个，实在他实际生活里面他的梦终于实现。所以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就看到是这个所谓这个约瑟的梦是在荣耀里的梦。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个人将来有一个，我们都有一个梦，就是要得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呢？得荣耀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既然我这是我们呢，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像他呢？到底什么时候像他？但是我们叫约瑟是像他。你看约瑟他不只是有一天做宰相， 他就是从新约的观点来说，如果照着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的梦，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你看见说在约瑟的身上一点一滴的慢慢慢慢的就成功了。你记不记得是两个？你记不记得他们这个约瑟，他是被父亲所爱，结果呢被他弟兄所恨，然后被弟兄所卖，然后最后呢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一个得救了，一个呢灭亡了。那这些故事都给我们看见，虽然这故事发生在约瑟身上，但是好像叫你想起我们的主一样。所以等到他这个梦越来越实现，慢慢你就发现在他身上越多的地方越像我们的主。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见吗，这个约瑟他的生活完全是根据将来所要发生的，要发生在基督身上的种种，那么来布置的，来设计的。我们的一生也这样，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我们本来不像他，但是慢慢慢慢让我们经过好多的经历，我们就像他。所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乃是生命成长最高的目标，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我们不是在地上没有指望，当我们没有来到那个目标以前，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我们到底今天知道活着为什么，就跟我们的目标有关系。但是不止如此，一个人有目标不能空有目标，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他的梦能够实现。所以我们看见呢，约瑟的梦终于实现了，他梦见有一天他在荣耀里，他果然在荣耀里。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梦呢？那我们不只要有这个梦，这个梦呢一定要实现。那么头两组的梦是梦见约瑟在荣耀里，那后两组的梦呢是告诉我们约瑟怎么实现他的梦。那两组的梦是个秘诀，告诉我们说约瑟的梦终于实现了，他的原因在哪里，他的秘诀在哪里。我想很清楚，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跟那两组的梦有关系。虽然约瑟被卖到埃及，那么结果你看他是没有罪的，结果列在罪犯之中，他主人的妻子陷害他，那么他把他的奴役就放在他主母的手里，结果就变成了他的罪证，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就被下到地窖里面。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个两个犯人和他一同在列在罪犯中的两个犯人都做了梦。那么结果呢，是谁替他们解梦的，是约瑟替他们解梦的。那么他指望说那个酒证等着恢复原职以后能记得他为他做了什么，结果他完完全全的忘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约瑟他不止被卖，约瑟他的遭遇是你看见好像有一天神完全把他忘记，这就是十字架工作里面。如果最能够拯救他出监牢的就是九正，但是九正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不要忘记，所有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发生许多的故事，我们不要抱怨说为什么这个人记不，为什么他记不得，为什么他记不得，你觉得最重要的日子结果你家人全部忘记。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的故事，这些的遭遇，实在是一步一步的叫我们的梦能够实现的。结果呢，你看见神用了另外一组的梦，就是法老的梦。法老结果他梦见将来有七个丰年，然后接着有七个荒年，那么最后呢，你看见法老觉得应该把约瑟放在宰相的位置上，因为他不止解了梦，而且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你看见吗，就是因着法老做这个梦，没有人能解他，所以这个时候忽然间九正想起他的罪来，他说哦，有一个人能解梦。所以只要他想起来了，那么好了，约瑟现在就可以出监了。然后呢，圣经给我们看约瑟就坐在宝座上，如果坐在宝座上他果然得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这个两组的梦就告诉我们那个秘诀，就是约瑟的梦最后是怎么实现的。那么在这个两组的梦里面，在整个 约瑟的这个人生过程里面，你看神刚好安排了四件的衣服，这四件的衣服就给我们看见约瑟所走过那条道路。那么那四件的衣服呢，就是从彩衣代表他是父亲所爱的，那同时呢也是为被弟兄们所恨的。然后呢那个血衣，当然一面给我们看他被弟兄们卖了。实在说来，就是实质来说，对于父亲来说，他是被野兽撕碎了。那个野兽其实就是他的兄弟们。那么血衣就代表他这样被卖。然后呢奴衣，你看当那个奴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他是没有罪的，他却列在罪犯之中，结果呢神拯救他。那么到了最后，你看见细麻衣，所以等到细麻衣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瑟呢已经坐在宝座上。所以这四件的衣服就给我们看见这到荣耀去的途径是什么，乃是从彩衣到血衣，然后到奴衣，最后到细麻衣。那么最终呢，你看见约瑟终于在神的宝座上，而不是在这个法老的，在埃及的宝座上。那么最后呢，是他的梦终于实现了。那么好了，他既然在宝座上，但他不只是做宰相。我们知道说，最后等到天下饥荒的时候，是他把所有的粮仓打开了。这就像，所以你看，慢慢的，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粮。今天他来到一个地方，到处都是饥荒的，但是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打开了。他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粮仓。所以你看约瑟在宝座上所给人看见的是什么？所给人看见的就是他的确是拯救者。在许多人可以说嗷嗷待哺，当许多人在饥饿的边缘的时候，谁救了他们？谁是那个拯救者？那当然就是约瑟。我们的主当然如此。你看所谓的饥荒的意思就是说人嗷嗷，饥荒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人在死亡的边缘上。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不是这样吗？然后是谁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免于死亡呢？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约瑟慢慢的，约瑟在荣耀里的时候，你看他所做的事就像圣经里面所启示一样。所以约瑟在很多地方非常像我们。那么好了，等到他这个梦，就是说等到他的梦真的实现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见约瑟果然在宰相的位置上，他果然在荣耀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要继续看，那么约瑟是怎么对待他的弟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全圣经里面要讲到怎样爱弟兄，那么约瑟给了我们的最好的。约瑟是被卖的，约瑟是被误会的，约瑟是被恨的。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约瑟是最能够帮助的，结果约瑟成了他们拯救的人。他们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是约瑟把他们拉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他和兄弟们相见的时候，他记得他所做的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约瑟是怎样的对待，怎样的反应。你看看当这有一个人被计算以后，当有的人被苦待以后，我们的人都这样。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骄傲。你看好了，只要什么人看不起你，只要什么人对不起你，只要什么人讲一些话得罪你，你的意志只要受，你的自尊心只要受伤过，慢慢你看这些东西在我们里会发酵的，会发酸的，会发苦的。而且最后呢，你看那个灵会变成非常苦毒的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除去里面苦毒的灵。你想想看，等到约瑟被卖，就约瑟记得他当初怎么被卖，约瑟所有的过程都知道。 但等一等，你看在约瑟的智慧底下，那个整个的景象再重演一遍。